主后2005年5月，北美大湖区华语服侍者训练，主题：成为一个有神圣属天托付的人。第六篇。
这样的聚会啊，是蛮有益处的。啊，如果每一年有这样几天，对我们这些侍奉的人会有很好的帮助。每一个的聚会是要人来劳苦的，圣徒这个德未扬，有负担流露生命，是吧？你要注意这句话，虽然后面列了9种聚会，但是一个圣徒每一周啊，他原则上是要3到4个聚会，换句话说，应该有2个中周的晚上和1个周末。如果教会懒散一点呢，周末就把2个聚会摆到主日早晨；如果教会健康一点呢，就把它分开，就是主日早晨或者晚上有2个聚会。这样呢，虽然你外面看啊有这么多的聚会，事实上啊，一个你能帮助一个圣徒很爱主的有40聚会，那这个不是顶爱主的有2到3次聚会，那个聚会就算做得不错了啊。因为第一个它是薄饼聚会就不要说了，第二个是祷告聚会。我和弟兄们提一下，因为我们做的最不好的就是祷告聚会。为什么祷告聚会呀、这么不好呢？就是差不多负责的人都不负责，因为你不负责要来祷告，大家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啊，他这个祷告聚会建立不起来。我再读一下啊，祷告聚会一定要定期。祷告聚会的负担表明教会是否有带领。比如说我来祷告聚会了，那长老就问大家或者负责人问大家，今天祷告什么呀？那个人讲，我姊妹不会做饭，你们我姊妹祷告叫她会做饭啊，他们就主啊，去你叫姊妹会做饭。那个人讲，儿子不听话，我们为他祷告叫他听话，哦主啊叫他听话。我告诉你，负责的人应该抓起来打，但是你懂，不是真打了。为什么呢？这一个祷告聚会啊，是在那个祷告聚会就是负责的人的所在，服侍的弟兄好，祷告就会一定好，因为服侍弟兄有负担，从主那里领受了，他从主领受的负担一定是借着祷告聚会来实施的。因为他领受一个负担，弟兄们领受的负担带到祷告聚会里，这个有心的弟兄们一同祷告，这些参与祷告弟兄就等于你们的配搭了，就把你们这个负担呢也可以带到召会中去，也让主啊能有一个机会和弟兄们的负担或者和他自己心头的愿望啊实施来配合。所以祷告聚会的负担表明教会是否有带领。一个积极有负担有托付的召会啊，一定有太多项目需要祷告，懂不懂意思啊？如果祷告聚会大家没事干呢、那大家就不肯来呀。为什么不肯来？主要就是没事干嘛，到后来就想办法，哎，祷告在家里吧，我们把祷告聚分5个家吧，来的人多一点。你就知道啊，这个聚会是要建立的。如果你把你祷告聚会分作3个家、5个家，或者轮流不同的家庭，为什么这样？就谁也没有负担嘛，那就证明啊，整个的教会是 flat。flat 这个中文怎么翻呢？就是啊，平淡呢、平淡无为啊。如果负责的人是积极的、有负担的、有推动的，也会在弟兄们中间劳苦的，他就会不断的和一般弟兄啊一同为着一些神圣的带领了、托付了，好好有祷告。有2个聚会，我自己不太赞成把它分散的，一个是祷告聚会，一个是主日的信息。这2个聚会你分散呢，教会很可能就没有了。但是也好吧，反正愿意分就分吧。你就记住一句话啊。一个积极带领的人呢，那个他会感觉有太多的是需要祷告，然后祷告就会是显明啊侍奉者最好的所在，也是教会啊带进得着同心者的所在，懂不懂？祷告聚会就知道长老了，你到一个地方去，那祷告聚会垮兮兮的，你也不要骂弟兄，哎呀大家懒散不来聚会，你就应该指着那些负责弟兄啊，你们这些啊，对不起啊，我就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了。所以你看，你光看你们这个祷告聚会啊，就知道你们是怎样的负责弟兄。好的负责弟兄，那个祷告聚会一定是有负担的、积极的、紧的。另外一面呢，什么时候一个弟兄开始领会他要对教会有负担呢？就是祷告聚会。一个弟兄开始参加祷告聚会了， 和你一同祷告了，也接受这些负担了，他就懂了，教会不是惯例的，教会不是静态的，教会的生活是动态的、积极的、进取的，你懂不懂？他就会成为你的同工，所以是得着同心者的所在，所以祷告聚会的参与与见证教会的情况。比如你们祷告聚会的人很多，祷告也很有负担，教会一定是兴旺的。祷告聚会人来的很少，松松散散的，教会一定是软弱的。所以祷告聚会的参与见证教会的情形，然后传福音的聚会，你反正记住了，每一个地方召会，每一周都应该传福音，或者是集中的，或者在家里的，或者是分区的，最好一年52次都把它排出来，排出来的这一周是哪里，那一周是哪里，好像不断的有人呢、啊，他是接受负担传福音的，这样啊，你在你服侍召会的时候啊，召会就有智力。不要这个过了很久，哎呀，没有传福音了，我们该传了吧？就安排请谁来吧。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召会，健康的召会它是不断在传福音的。在下面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聚会，或者是教会的生命线，那就是家庭或者小排的聚会，它就是决定教会健康度的聚会。比如说你的这个召会生活好不好，你就看他的家庭聚会。你知道为什么整个的在北美啊，差不多这个英语的工作都没有了，都没有家庭聚会？你不信，你到底出来问问，因为有没有家庭聚会？你到克利夫兰看一看，那就是表示啊，圣徒已经非常懒散了，非常没有目的了，也没有什么关心教会生活了。但是呢，他因为连于这个会众太久了，他也不会走。不会走，并不表示他爱呀，懂不懂这意思啊？这个高行健他的小说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国籍。”我忘记是哪本书了，他不是得诺贝尔奖吗？他我没有国籍，我不属于任何的国家。他对这个中国那个文革那些过程他厌烦透了，当然那个反应我们并不同意，懂不懂？你没有国籍，你的脸就是你的国籍，懂我这句话吗？但是啊，许多的中国人呢，一样的呀，现在好一点，因为中国兴旺了嘛。20年以前多少中国人对那个整个的情形厌烦透了，可他也不说什么话，他也不说什么话，他说你们要做什么做什么，我活下去就好了。教会生活不要搞到那个地步哦，教会生活要有很多生命蓬勃的情形，所以他这个小排啊是非常重要。每一个圣徒的归属是小排，教会生活的温馨是小排。你要有点心，你想长，你就得把家打开，这就是你自己可以成长。然后呢，这个大家这个这个家聚会、小排聚会多了，这个教会聚会一定甜美的，家聚会啊普及了，这个教会生活就丰富了，懂不懂？如果永远就两个家打开，那大概你这个永远就30个人。如果你那个在你那个所在地方啊，主怜悯呢，4个、5个、6个、8个家打开，我告诉你，很容易到80人，因为家聚会就决定教会聚会的丰富，然后呢，家庭聚会的运作啊，就决定教会的扩增，那末了呢？中信的服侍者要产生，也帮助一处处家聚会。那今天的难处是这样了，你们也没有家聚会，所以你们呢不要去帮助别人，先帮助自己。赵明嘞，哎，赵明啊，你把你那么可爱一个姊妹丢在克利夫兰不管了，跑到 Boston 去，那就没有家聚会了。那本来多好一个家聚会，可以去 Boston， 我们不定你的罪，求主与你同去。我们只是说我们不阿门就是了，这不阿门并不表示定罪嘛，对不对？这样如果我们定罪就把他绑起来了，不让他走了。这个没有家，没有这个槽脸，家打开，这个教会不会好，你也不会服侍。你知道一直到1980几年，我就住在克利夫兰会所对面那个小 duplex 里，我的家还是姊妹之家。那时候你看我多少服侍，那么多服侍的时候，我的家还是姊妹之家，就两个姊妹住在我家里。那我们已经有应该是4个孩子啊，有那么多孩子了，我姊妹又不能干，就是这样，我们还是个姊妹之家。为什么？我们知道的，你要摆在那个召会里，你就得这么做。你这样做了，他整个的风气就改变了。现在你看大家照顾自己的房子，然后每个姊妹都变成 hysterical， 姊妹不是有一个更年期吗？那更年期什么都不对，不对的时候你叫她照顾姊妹就好了，你顺着她的不对，她今天要搬这个房子，明天要搬那个房子，你就不知道什么结果去了。你就帮助她，你说姊妹啊，你若把你的心放在别人身上，你就没有时间觉得自己不好了。懂不懂我这话？是，你们要在主怜悯里听我的话，要学习啊，要学习把自己的家打开，有家聚会。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生命供应的聚会，那就是主日早晨。这个我们现在和薄饼合起来，和薄饼合起来不是顶好。为什么不是顶好呢？因为这个福音朋友要来，新人要来，他这个薄饼聚会叫他很受苦，懂不懂？那么这个圣徒来了薄饼聚会，然后听片道，那都蛮享受的，就跑一趟。但是教会的扩增啊，圣徒真正的成全不容易，所以现在有人就加一个 donut 时间啊，中间休息15分钟、20分钟，一面可以加一点体重，一面就可以邀请别人来，也许教会也加点体重。我告诉你啊，这个我不敢说对错，这是主给各地的带领，所有的一切都是习惯。我刚刚得救的时候习惯性的，懂不懂？主日早晨信息，主日晚上薄饼，一点不觉得累，懂这话的意思？那后来在美国，美国因为我想是一个特殊的原因的，就把这个主日这个晚上的薄饼变到早晨去，后来就变成全球。是不是台湾也是这样？还是分开的？不是台湾先做，我也绝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是我打电话给李弟兄，我记得很清楚，我打电话给李弟兄问他，我说这件事怎么样，他觉得很好。所以安娜罕跟克利夫兰几乎是同时做的，我都不相信。我听了台湾的信息，是台湾先做吗？哎呀，那就是台什么改制呢，比那个早多了，比那个改制早多了，他就已经合起来了。今天回来思考，就是我们把一个很好的家风啊损失了。如果一直是主日早晨晚上，也就早晨晚上，懂不懂？那像我们把它合并起来，再要把它分开就很难了。记不记得我刚昨天晚上讲那个家风啊？那个一个个教会是有家风的呀，玩教会的，全教会的玩教会，玩主的，全教会都玩主，懂不懂？玩主玩教会，主是玩不得，但大家都玩主，玩主的是利用主，一需要祝福祷告祷告，有点事仰望仰望，也做个礼拜满足他，但是自己的生活和主是分开的很远的。这个搞不得啊，弟兄们，这个搞不得啊。有的人就玩教会，那我到时候聚聚会啊，也得点娱乐啦，我吃吃你的四川担担面啊，你吃吃我的浙江的小笼包啊，我们在一同吃山东人做的馒头啊，这不就玩教会吗？搞这个干什么？要爱主就好好爱主，要跟随主就好好跟随主啊。但无论如何啊，这个生命供应的聚会啊，它会决定你的将来，决定教会的方向。所以每一个教会是一个对教会产生带领的聚会，这教会是需要带领的。你注意啊，你把它一个个分区一个个分区一直是分下去啊，当然这个城太大，这没有办法，就是没办法。如果不是城非常大，不是人数非常多，你把它一路分下去啊，到后来人没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教会的，就是连今天在克利夫兰主日早晨有300位左右华语的聚会，我不相信有150位看见教会，至少有一半就是来聚会的，就是另外一个华人聚会，名称叫做地方教会，但是什么是地方教会根本就不知道。是因为这样这个集中才这么艰难，如果他真的看见教会了，真的看见身体了，他就喜欢集中，我喜欢和弟兄姊妹在一起。那教会是需要带领的，所以你不断地把它分出去，分出去，结果呢，人数可能会增加，意向会不清楚，大家就这么聚会，看不见我们为什么，这个到后来也不好。第二个呢，真理的启示供应圣徒应该有这样一个聚会。第三个，圣言者圣言；第四个，众圣徒尽职；第五个，这个聚会可以帮人得救，得主救恩，也可以帮助圣徒看见主的见证。末了呢，这个聚会的生命供应越强，真理的阐明越丰富，话中的启示越高，话里的负担越重，话语的供应越能在圣徒中间产生带领和共鸣。 这个教会就越蒙福。所以这个聚会一定要把它做得强。我自己不太赞成，就是我只说赞成，因为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把申言者的申言拿掉是不合乎圣经的，懂不懂？它是有两种申言。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你这个故事，有一天这是在台湾，李丁是很灵巧的，他常常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就是这是刚刚每个人三分钟不准再说话了，这些也许别人跟他说朱丁不同意，其实我没有讲话，朱丁你来陪我散散步几点，我就去了，他刚刚吃完饭，我跟他散步，散步很可怜的，就是没一间房子了，绕着一个大圆桌了，我们就绕着圆，绕着那圆桌动不动一转一转的转，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嘛，他讲什么我阿门嘛，我们在他面前都是后辈啊，我是他后面的第四代啊，他服侍出张武成嘛，懂不懂？那么杜焕章就是 in between， 就是张武成也是，他也可以算张武成的，也可以算下面的。张武成就服侍出刘穗他们这一代嘛，刘穗他们在服侍出我们这一代嘛。所以有一天，刚刚到美国时候，问我李定是谁，我说 I'm his student, student, student。哇，那时候我就很能讲道了。那怎么样？哇，有这么个老师啊，第四代的学生这么厉害啊！他们那个没领会，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就跟他们走，他说说突然就这样走了，突然停了。说朱弟兄，我还记得他一边那么翘，我一点不反对逐日早晨有人讲道，但是我问你，在台北教会有21个执事吗？就是每一个聚会讲道的人要有那一份。那今天当然回头来说了，台北没有21个人讲道那个时候，但是每个人讲三分钟就永远没有人能会讲道。结果到后来你看，我们中间最特长的就是为主说话，慢慢就消失了，我们中间能为主讲一点东西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的就变得很宝贵了。这个搞不得，弟兄们，我们要很多弟兄操练，主日为起来讲，你不要带着心我杀死你为着我的学习，但是你要带着心我学的过程可能会伤害你，求主怜悯吧，这样你就把自己长出来了啊！一定要有这样的聚会。还有就是不定期聚会，一个是侍奉教宗，教会中定期的或者不定期的把一些弟兄找在一起，就是不一定是周周的，这个特别是有些弟兄找在一起，叫大家对这些人必须是这样的心愿很强，对生命的是有认识。换句话，你不能让几个有意见的人带着教会走，你要让人看见基督，看见召会的人来帮助你，他对生命的是有认识，对教会关怀的人可以参加，大家都可以敞开说心头的话，对不对？这他们这样交通就叫你几位比较多负一点责任，弟兄啊，在祷告的时候呢，对这个局面稍微更清楚一点。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聚会不能代替负责任的聚会，所以不要把教会的定规放哪儿去，这就是纯粹是一个教通。还有呢，就是一个不定期的侍奉聚会，这个很好，每一个月啦，每几周啦，把所有有心服侍的人找在一起，这不是听他们讲，这是你讲给他们听，现在教会有什么需要，现在教会有什么方向。为什么今天侍奉聚会不显明呢？因为差不多的负责弟兄都没有负担，所以你真把他找来，负责弟兄也不知道干什么。这个负责弟兄如果很积极很进取，不断地祷告，不断地有负担，不断地从主那里接受新的带领，他就需要常常召集这样的聚会。所以他每一个定规啊，很多弟兄都了解哦，这是我们教会往前走的方向。末了呢，就是各种的侍奉聚会，那个意思就是是为着教会中一个个一个个，比如说聚会的服侍是一个嘛，执事的服侍，懂不懂？教会不是执事室吗？执事室的服侍，或者还有一个照顾看望的服侍，或者还有一个福音的服侍，这个各项的服侍啊都可以有一个聚会。但是你注意，这个都不是例会，例会盼望弟兄们，我们在座的最好能有四个，如果有些地方心愿不够强的能有3个，就是主日生命供应的聚会、薄饼的聚会、分家的聚会、家庭聚会，这三个是一定要参加的。然后呢，如果心愿强一点的参加祷告聚会，其他这些你有没有注意都是补上去，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是为着特殊的需要的，所以不需要有压力。 那姊妹们有一个聚会，如果你没有上班嘛，在家也没事嘛，或者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事嘛，大家一块儿祷告祷告。还有呢，就是教育性的聚会和成全人的训练，啊，这个我们不是做了一点的吗？多伦多很有名的就一直搞出信，我们这里很有名的就是一直搞国度营。现在我在等嘛，等什么生命成长营啊、生命进职营啊、福音广传营啊、属天祷告营啊、共同进职营啊，还有这个生养营啊、照顾营啊、成全营啊、读经营啊、祷告营，应该有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的成全人的训练，要不然你的圣徒得不着教育，懂吗？你在家里，你看现在一个健康的家庭，也许是过了，父母教他，学校教他，回来以后，去男孩就去 Little League， 女孩就去弹钢琴，然后突然画了个圆圈，画得很圆，那就变成是将来的画家，他要参加画画班。有一天突然讲了一句话，哎，那个星星很美哦，这个人有文学天分，要去学这个创作班。为什么？就是为了把他培养出来。那如果一个做人的，做人算什么嘛？都需要这样培养，何况一个神人呢？那神人做礼拜就够了。你脑子稍微清楚点，你也懂吗？绝不可能嘛！如果做人都需要这么复杂，有时候一个妈妈真可怜，就在美国嘛，接人放学就送到什么班，然后再在那等，然后再送到什么班，小孩真可怜，那个包包越来越厚，到后来都是没有用的呀。有什么人有用的？那钢琴班哦，是天才，老师要赚你的钱，哪那么多天才？懂我这话的意思吗？老师要找学生嘛，所以每个学生都是天才。我只知道一个陆师母，他也教钢琴，他是很真实的，他就对我姊妹讲，讲我那个大女儿，说她呀弹钢琴呢，我不敢说她有天分，但是她的性格太好了，懂吗？每一分钟都做点，都在做事，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感谢赞美主啊，我倒很尊敬那个老师，那他是明告诉我们，我就跟我姊妹说，你告诉他，只要他会弹一个歌，只要他会弹一个曲子就够了。家里买架钢琴，有一天实在太累了，压力太大了，就去弹那个歌，弹完了放松一点，回去做事，这是为调剂人生嘛？懂不懂意思啊？你搞那么多干什么？成为音乐家，将来到酒吧弹琴呢、啊？音乐家不都在酒吧弹琴？80%的音乐家都在酒吧、餐厅弹琴，你搞那个干什么？好了，无论如何啊，你要记住了。如果一个小孩成长要花那么多力气，圣徒不需要花力气，那么你就太对不起你所服侍的圣徒了。所以你这个同工们呢、或者一个地区的众教会需要很花功夫考量怎么培养我们中间的弟兄。你看他做一做门徒营，主要就是讲灵嘛，后来我听说主要就是搞大家摸着灵嘛，这个功效就那么大了。那下次如果再讲话，来的人都爱主的话了，都会读主的话了，下次再来讲，每个人来的回去都能在聚会中讲到给人听了，下次再来讲生，每一个来的人回去都传福音带人得救了，教会多行吗？所以你要有各种教育性的聚会和成全人的训练，末了呢，你要在你的本地啊最好有特会。所以蒙特利尔一年有两次，奥特瓦一年有两次，多伦多一年有两次，多伦多的已经有了，蒙特利尔的有一次，就是华语已经有了，所以英语还需要一次。伦敦也有两次，他是我是加拿大啊，因为这个巴西去两次，所以也有了。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地方教会，本地都需要有两次特会。这个所以你们的圣徒就学习有点接待啦，懂不懂？所以你说，哎呀，我们就在众教会中，不，就是你那里。但是呢要注意啊，不要把它逮成哎，这是我的教会，轮到我讲了，终于轮到我讲了。你有没有看见？那你就应该各执查办，各执查办的，这算什么？你把那个特会当作一个取用基督身体丰富的机会，把那个特会当作一个接待的聚会，接待的机会，懂不懂？那么他这个当地教会有一个特会啊，就很有帮助了。这个 Indianapolis 有了多少次特会了？就从 Wasi 去了以后， 你看他现在请的是英语的，那应该请华语的，最好有一次英语的，一次华语的。这个每一个地方召会一年呢要有两次，还有呢每一个地区一年也得有，这个应该经常性的有集中的聚会，这样教会就不会孤立，懂吗？要不然你就变成一个个小的三大王了，那搞不得啊。在下面我们就讲这个要命的东西了，反正这一点最好是把它割掉，如果割掉的话大家回去就平安了。这里说你啊，你不是个服侍者吗？你每一周周周要在三帮人身上劳苦，是贤弟兄啊，完了完了，我讲对不对？他说不是我们想的，你想服侍吗？这我这一年每一周你要在三帮人身上劳苦，这一个不简单。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任何弟兄操练这一个，他能够在主面前呢有果子，他所服侍的教会会健康。你就这样操练，我周周我在三帮人身上劳苦。第一个是最难的啊，就是产生我们的复制，就是第一个啊，我很爱主，我就帮助一个人爱主；我很会读经，我也帮助一个人很会读经；我很会照顾人，我也帮助一个人很会照顾人，这就叫复制。对吧？我有丰富，我也帮助一个人有丰富，这个不是一天就做出来的，也不是一年就做出来的，但是好像你心里啊总有这个盼望。那结果你所复制的不是你，比如说我很会读经，我就开始在一个身上劳苦，劳苦到后来他不会读经，他很会传福音，可是他成为你这样的一个人，也是这么爱主，也是这么爱教会，也是这么爱弟兄姊妹，也是这么爱聚会，也是这么爱成为教会的祝福，那不就好了吗？所以弟兄啊，你要注意，你在一个地方服侍一年又一年，结果呢老是你那个服侍是失败的。一个会服侍的人呢，他是产生复制的。我讲这个 model 啊，对不起啊，这个有点邱主学遮盖我。我看王弟兄啊，他就是个 model。他去蒙特利尔是什么？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去做教授去。那个时候也奉献，但那个大概还不太知道什么叫奉献，懂不懂？那是在伦敦得救嘛。我对他记得最清楚，就是那时候我还喜欢钓鱼，我到伦敦就想去钓鱼。后来他们就是到王总家拿钓鱼竿，他们家都是钓鱼的，是吧？是应该是这样，就到他们家去拿钓鱼竿，然后有什么地方就带着我。你不在家，在伦敦，就是在伦敦，就是他不在家。所以我那个对王总印象最深，就是哦，这里有个会钓鱼的弟兄。哎，后来到了 Montreal 去了，那真是孤家寡人呐、啊。阿莱尔啊，有个十个八个了，有个二十个了，他呀就复制了任正奎。你有没有看见任正奎？你有没有觉得王就很多的特点任就有？我举这个例啊，青年人要参加中学生聚会了，任正奎六个小时开车把他们从 Montreal 送到多伦多，在六个小时回去，你干不干？六天以后六个小时开车到多伦多，在六个小时接他们回去，你干不干？这王弟兄的复制可以干，因为王弟兄自己这么摆嘛，他这么摆，所以你看他培养任弟兄，任弟兄也这么摆嘛。那王弟兄自己很追求，所以这个大专训练的时候任弟兄又来了开车，开去后就不走了，他也参加大专训练，参加完了感谢主真蒙福，然后再带着弟兄回去了。这个就叫复制。我是这样一个人，当然我不会叫他跟我完全一样，但是我愿意啊，他能像我这样爱主，他能像我这样爱教会，他能像我这样爱圣徒，他能像我这样爱追求，他能像我这样的属灵。这个复制啊，它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啊，必须付代价；第二个呢，对不起啊，那个就不简单了。必须叫人羡慕你。你想想看，若是人一看你就说哦，你就这样啊，你想复制他，他说我不愿意像你，不愿意被你复制。如果给你做成你这个样子，你看穿衣服都不会穿，邋邋遢遢的，这怎么得了？懂什么意思？你若是要复制一个人，他有两个。第一个啊，你要学习在你身上啊有一个特点， 有一些东西叫人看见很羡慕。我在巴西到这个，我想是北楼还是什么，那个城我现在记不得了，那个马丁住的，马丁有个农场，这个马弟兄跟马姊妹啊，他的儿子，他们这个一个几千亩的农场啊，很会经营，专门卖种子，他不卖产品，所以他所种的东西啊就变成价钱特别的贵。政府呢也特别有鼓励，就是很多的资助，因为政府培育这样的农业。他就跟我说，他说哎，他说朱弟兄啊，我在大陆的时候我还记得倪弟兄他们穿那个衣服，懂吗？在大陆啊都不像现在，都是穿这个中国人的旗袍啊，旗袍子，也是就是满洲人的袍子，那个就是满洲人袍子，但我们叫长袍，因为他腰身不搞进去，搞进去就叫旗袍，直的就叫长袍，其实都是旗袍，都是满洲人的衣服，就汉人没有那个衣服，懂了？汉人的衣服跟那个是不一样的，都是穿这个长袍。他说那个时候，倪勇他们穿着这个长袍，白的，这个风一吹呀、啊，哎呀，他说真是觉得这些弟兄飘逸书生呐、啊。哎，这个已经几十年了，他不忘哎，他不忘，他里面还是很羡慕哎。所以你要注意了啊，你愿意服侍啊，你可不要邋邋遢遢的，鞋子永远不亮，头发永远不梳，到底用中间去，人也闻不出个味道，人看看你觉得嗨，最好我跟你不一样，我也像你一样是倒了霉了。你要叫人羡慕，人不羡慕你，你复制不出来的。但是如果你很严谨，西装笔挺，领带打得很直，那别人一看说这个是有钱人的玩意，或者这个人太宗教太古板，这个我也不愿意学。所以你要注意啊，你应该是个非常会活在主面前的人，因为你这样活在主面前呢，人碰见你，你觉得哎，这个人身上有个东西，他愿意，他说我真是愿意像这个弟兄这样，多么的意思啊？然后怎样呢？然后啊，你自己再去劳苦，它是双面的。如果人从来不羡慕，你去搞吧，你怎么劳苦都不容易。如果人只羡慕你没有劳苦也不容易，它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言语举止，你的追求，你的劳苦，你的供应，你在聚会中的供应，你在人中间的出入，都叫人羡慕，觉得这个弟兄这种情形啊有主，懂不懂？另外一面呢，你又是啊这个会降卑，能够到人中间去，我能这样的活到人中间，这一种的弟兄啊，他就很容易有复制。如果这个没有呢，那我还是劝弟兄啊，那邋遢的就这两个邋遢的出来吧，懂不懂？这个总而言之，你里面要很清楚啊，周周照顾十个人。四贤弟兄啊，咱们办教室了啊，你要不要给我每周一个报表？你于海无见三个人每一周一个人照顾十个人，不照顾十个人您负什么责啊？懂不懂这意思啊？周周照顾十个人，我愿意告诉弟兄，就算我这个年龄到这个情形了，我还在照顾着，懂不懂意思？我还在照顾人，这个永远不能丢的。这个周周照顾人，先照顾两三个弟兄，这两三个弟兄是你觉得很有盼望的，我真是盼望他能跟我一样，跟我一样的爱主，跟我一样的聚会，跟我一样的摆上，跟我一样的奉献。所以这样呢，我花很多的时间陪他们。这个也许啊，你就陪他散步，陪他喝咖啡，然后跟他一块祷告，你就把心头的话告诉他，懂不懂？心头话告诉他，比如说，你跟他交通交通，你突然说，哎，你说弟兄啊，这个教会生活很重啊，你看怎么办呢？他会傻呀，他会傻，哎，能问这个问题啊？因为一般人聚会了，都以为教会是一切都有的，要钱有钱，要灵有灵，要生命有生命，要基督有基督，什么都有的。哎，怎么你跟他说？哎呀，这个教会，他就傻了，傻了。你慢慢说，你说弟兄啊，哎，这个教会的，你慢慢就把有一些实在的东西啊，就交通给他了。 但是你不要去压他，不要说教会都是难处啊，你知道吗？每一个地方都是难处，跟我配搭的两个地方他们都是难处，就我不是难处。那你哪里是培养下一代，你是在制造分裂，懂不懂？所以你要学习啊，很会和两三个人在一起，你要真是爱他们，早晨陪他们守晨更，中午跟他们去吃午饭，有空跟他们喝杯咖啡，然后带他们去公园走走，或者陪他们公园走走，他们家里有需要，你若是肯这样到弟兄身上去花功夫，那也许主怜悯啊，一年两年以后啊，就不再是一个文士贤了，就出了三个四个文士贤。所以第一个文士贤呢，一定要像样哦，要不然出三四个不像样的，那可不得了啊，懂不懂？我们自己觉得拔高了，提升了，感谢主啊，主也给你这个心愿呢，愿意服侍啊，而且我愿意服侍，我就愿意往上走啊。这一个啊，再说，你看我这里写的，为了产生我们的福祉，这是最重要的，是最艰难的一步。每一位服侍者总要学习在二三位弟兄身上，周周花长的时间。周周不是法律，你该休假还是休假，你该去特会还是特会，但是你知道那个原则就是，我可以我就和他在一起，周周花长时间陪同他们祷告，陪同他们追求，也跟他们有很好的交通。只有这样啊，这个教会中慢慢就产生向心力了。譬如说啊，这个奥特瓦，奥特教会，三个负责的都很年幼。哎，我这负责的我都不太愿意用。司先生，你看用什么好啊？服侍的用好不好？三个服侍的用。于海，奥特瓦头等组长，他是蒙特利尔的九六年，所以你蒙恩还比于海久一点，但是你年龄很轻，他4岁，你33，所以他还是比你年长，你还得听他。他呢也是，这个蒙特利尔就信主了，也开始有点爱主了。那个吴健呢，这个是一个很紧要要这么干一番的人，信主也就是3年吧，在伦敦。三个弟兄，三个源头，一个在蒙特利尔，一个在伦敦，一个在奥特瓦本身，现在一块辐射。在蒙特利尔的就带着蒙特利尔，在伦敦的就带着伦敦，本地的就带着本地，然后三个都是，其实你不是大陆的，你是大陆人吗？就是，那他们怎么讲什么奥特瓦都是大陆人，你就是台湾人吗？这不可以，这个跟我讲的话不对了，这个咱们得研究研究。他说是他就说我们都是大陆人呐，是吧？我告诉你要小心了，光是这些话不小心都带进分裂。这教会就是教会，什么大陆人、台湾人，懂不懂意思？然后不小心呢，大家就有各种不同东西，所以你们三个要好好祷告，不仅祷告，你们三个都是好弟兄，好极了的好弟兄。你们三个好好祷告，好好摆上，然后于海过两三年就出两个于海，你过两三年出两个文思贤，他过两三年再出两个吴建呢，感谢主啊，你们就有10个同心合一的弟兄，也就是2年嘛。如果今天你们是60、70，那我愿意告诉你，大概杨辉假如要离开的话，你们人会减，但是你若是肯这样做呢，你们会上百，虽然会减一点，会加回去，会上百。感谢赞美主啊，但是你不做这个复制啊就完了，懂不懂？那就是 forever 40，记不记得我讲的40个人是一个官，70人是一个官，就变成你一直都这样。为什么一直是这么多人，一直是这样，就是因为你不复制嘛。复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但是每一个服侍的人都要看见了，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产生我的复制。这个复制不是说到后来我讲的他也讲到，是我能帮助人像我这样的爱主，像我这样的奉献，像我这样的绝对，像我这样的摆上，像我这样的为着弟兄姊妹活，像我这样的爱圣经的话，像我这样的爱慕真理，像我这样的愿意传福音。哎呀，你如果肯这样来服侍啊，每一个教会兴旺就快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带进一些健康的弟兄们，就是今天聚会已经不错了，常常聚会了啊，你要带进健康的弟兄啊，每一个服侍者周周要接触，你看我用这个字嘛就不一样了，是接触，就是换句话说，你可以去看望他们一下也可以，你可以去联络一下，或者 就是到这个家庭聚会完了，你把他留下来再交通交通啊。就是每一周要接触四到五位弟兄啊，有一点新弟兄，叫他们更爱主、更爱人，更劳苦，更在聚会中尽职。嗯，这种就是好像什么呢？就是，我就这么陪他们。还有一种就放牛班的，这第三种就是学校的放牛班呢。大陆有没有放牛班呢？你们有没有放牛班呢？你们叫什么班呢？台湾就叫放牛班。放牛班什么意思？就是他不读书的。教会中也是三班呢，一个是考大学的班，一个是一般的班，一个就是放牛班。但是你这个考大学的班呢，你要培养他，叫他能够更爱主。一般的班你要叫他觉得得其所在，我在教会生活中我可以尽职，我可以为主说一点话，我可以照顾一点人，我可以把我的家打开，就非常好。那这个放牛班呢，放牛班的最需要爱，差不多放牛班的人都需要照顾。我愿意和弟兄们这样讲，如果主给我们恩典，我是讲英语的，英语的在我们中间聚过会后来失望的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你今天我就克利夫兰了，如果几个负责的用懂，根本就不需要做太多，就是请他们吃吃饭，跟他们喝杯咖啡，这些人都是摸着过主的呀。你这样去再跟他接触，不要有压力，我不是来请你聚会，我就是关心你，他都会恢复好的情形。我们只要一下定义，哦，这个人已经软弱了，那个人已经失败了，如果主耶稣是对我们是这样的话，今天没有一个人坐在这儿，懂不懂？我们哪一个人没软弱过？哪个人没有失败过？哪个人没有离开主过？就是主不放弃嘛，所以我们还今天还活在这儿嘛，能不能清楚？所以啊，要帮助人爱主爱教会啊，每一个服侍者要经常借助电话或者看望，但是不一定就是怎么样严谨呢、啊？但是常常借助电话看望，照顾福音的朋友或软弱的圣徒，鼓励他们来聚会啊，帮助他们会有主啊，也帮助他们会享受主啊，有一点属灵的生活呀、啊。你有没有住这三班呢？你看看亚平地方，你回去就是你们的三区啊，你们三区啊。如果严亚平、张志正是不是你们两个负责？还有别人没有？吴旭东，这三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培养两个。严亚平又生出两个严亚平，张志正是吧？又生出两个张志正，吴旭东又生出两个吴旭东，三区一定强，也不过一年。像这种复制啊，一年就出苗头了。那么如果我哎，我对你很有负担，结果人家说你请你不要来看我了，你不要失望，再找一个嘛，懂不懂？再换别人嘛，因为人跟人呢，不是每一个都能这样陪的，那就换一个嘛，那也许别人来顾他嘛，就顾得好嘛。我身边永远有两三个是我非常专注的，非常挂心的，我愿意把这两三个培养出来，然后我总是鼓励个四五个，这也是周周的，然后每一周啊，我总是打个电话啦，没有压力的情形里啊，跟人接触接触啦，啊，为着帮助人又恢复聚会啦，为着帮助人可以来聚会了，或者有一点主了，弟兄们，你看难不难呢、啊？如果你开始操练了，不难，但是个操练呢、啊，一定要从你写名字开始，要写名字打勾，懂不懂？写名字打勾啊？你要写十个名字，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我说两个可以是五个，我说四个可以是一个，懂不懂？但是要有十个名字，这十个名字是我周周要接触的。如果一到周末一看，哇，这一周三个人没有接触，快快打三个电话，又是个习惯啊，确定了然后打个勾，接触过了。但是你不要周周就打三个电话，懂不懂的意思？你如果在主的怜悯里啊，肯这样做一个劳苦的人，没有一个教会不兴旺，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兴旺。为什么兴旺？就是有一般人他是会在人中间劳苦的。徐弟兄啊，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弟兄，真的善良。那一次你带师哥他打手势，记不记得？我就觉得哎呀，天下有这么善良的人，感谢主啊。你在教会中几年呢？ 六年了。你如果照我现在这个说法的话，你最少要帮助过20个人。但是我相信你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观念。我刚刚到美国住联名啊，这我好不好？我用一句李定的话，李定常常跟人说：“你们看朱棣兄。”他说：“你看那个朱棣兄，他到美国来是个学生哎，这么一个学生到后来，你看自己这么成长，兴起多少的教会啊，产生多少的全世界啊！你说诀窍在哪儿？现在我教你这个就是那个诀窍。我一到美国来就这样了。我到 Pittsburgh 先认识杨弟兄，跟 Bob Smith。那时候我读研究所呀，我每一周和 Bob Smith 总有2次3次的聚会。那是主联名，他有心，所以我就不出代价，他就开车到我那儿来了。我们两个跪下祷告交通读圣经，他就回去了。过2天又来了。我晚上常常3点钟才睡觉啊。为什么？因为10点以前是属于弟兄的，懂不懂？吃完晚饭到10点以前属于弟兄的，10点以后才是做功课的。哎，可是也没死嘛，现在只有肚子越来越大，不知道怎么办。就是说胖以外，我看其他都好。肩膀现在偶然不好，70岁了嘛，人都50肩，我70才来，也有主的怜悯呢。而且王明哲给我鼓励说可以治得好，那真是感谢主。我以为就是这样了，那可以治好，那可不得了。我告诉你啊，人不会死，你就去劳苦吧。这样慢慢的就把一个弟兄培出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 Bob Smith 啊，我们两个跪在那儿祷告，一祷告可以祷告2-3个小时。为着主的工作，为着教会，为着召会的见证，为着 Pittsburgh， 那时候我在 Pittsburgh 读研究所嘛，为着 Pittsburgh 教会，一祷告2-3个小时，仰望主，寻求主，渴慕，哎，他这个人就出来了嘛，懂不懂这意思？你在学校传福音，你在学校传点福音，带1-2个人得救，你就照顾他嘛，帮助他来聚会嘛。我告诉弟兄们呢，所有一切服侍教会中的一切，没有一样比得上你这个劳苦更重要。但是这个劳苦又不是我们的观念，因为这个劳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生活呀，要让别人侵入。每个人都喜欢他的生活嘛，我也喜欢嘛。我跟我女儿讲，我说今天礼拜一嘛，我说晚上我可以空，你要不要跟我吃饭？因为我想见这个孙女啊。他说：“哎呀，我们这个周末啊，都要到外面露营啊，回不来呀。”我里面真难过。为什么难过？我见不到孙女了，明天一早就走了。人呐，古怪呀，人都有他。我就是要这样生活，我就喜欢这样。主就说了：“你不是奉献的吗？奉献了就干真的呀。”是贤弟啊，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你这么好个弟兄，才33岁，你是不是才33？33岁，你要告诉主，主啊，43岁的时候，圣经要读多少遍呢？懂不懂？我要接触过多少人呢？要不然你这个混日子嘛，这个混不得呀。哎，如果弟兄们肯呢，主啊，我所谓我这个 private life 都可以让人侵略占据，我的时间是别人的，我的精力是别人的，我愿意到人身上去劳苦去，拿一张纸，真的把名字写下来，成为一个操练。这个操练也不要久啊，半年一年以后就成为你的习惯了。所以那个时候你想想啊，我还在读研究所，或者我研究所刚刚读完做事了，我可以开车6个小时去看一个弟兄，再开车回家。我那个极限是6个小时，就是超过6个小时我就没办法。我姊妹也年轻，我也年轻，所以也不大在乎，跑那么远看望一个弟兄然后回去。我姊妹有一句话说：“哎呀，你简直不能知道任何人的名字，你知道人名字你马上就开车去看望，要不然我问你这个工作怎么开的？是坐在家里开的？没有这个事啊，懂不懂？没有坐在家里开工这个事啊。你要服侍主，要为主召会，你就得一直不断的在人中间劳苦。”哎，四贤弟啊，咱们两个办个交涉吧，你回去以后 fast 给我一个名单，10个人，叫做 Class A、Class B、Class C。 A 就是你的复制， B 就是好弟兄，你愿意帮助他们爱主， C 就是现在不大聚会了，你可以打电话了，请他们喝咖啡了。 弟兄懂不懂？我们不要那么功利主义嘛。哎，以前呢，大家在一起多相爱，哎，现在他不聚会了，现在他不聚会了，去找他喝杯咖啡不可以吗？你为什么这么功利啊？你要爱弟兄啊。那在下面啊，生机活泼的服侍我们所在地方教会。第一个啊，永远不让教会生活成为习惯性的生活啊，现在又该祷告了，现在又该小牌了，就完了，就绝对不可以这样。但是呢，要小心了，不要让教会生活成为只有各种活动的生活，它要很平衡的，一面它不是习惯性的。东西好像永远不要让你的孩子只吃家里的菜，但是也不可以天天去餐馆嘛，懂不懂这话的意思？但偶然一次，你说，哎，今天我带你们去餐厅啊，带小朋友去吃麦当劳啊，哎，小孩很开心的、啊。你说，哎，我天天带你去吧，就不健康了；我永远不带你去吧，也不健康。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额外的活动的，但是又不是、啊、以活动为中心的。所以第三个啊，要认识一处处地方召会啊，是基督那奥秘的身体在一个地方上显出来的。你所在的召会，就是还是在一个身体里，这一个身体显在奥特瓦，这一个身体也显在蒙特利尔，这一个身体也显在多伦多。所以虽然是三个显出，却是一个身体。所以任何地方啊都要注意了。所以下面第一个啊，没有一个地方教会是独立的，没有办法独立。我们是地方教会，谁也不要来管我们。这个讲道理是讲得通的，讲生命是讲不通的，懂不懂这话？讲道理讲得通，因为 administration local 嘛，地方教会的行政是独立的，所以你是独立的。但是啊，你要注意啊，这个讲生命是讲不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旁边的教会和你是同一个生命啊，同一个主啊，同一个显处啊，那怎么可以把他们拒之不顾啊？这不可能的。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教会是独立的，虽然每一处教会是个别绝对的向主负责。一个地方教会的行政要很坚持，我们要根据圣徒的需要帮助他们。但是当你这样根据圣徒的需要帮助他们的时候，不要变成独立，独立就不好。第二个啊，每一处地方教会啊都可以成为其他教会的祝福，或者附近教会的祝福，对吧？每一个教会啊都是旁边教会的祝福，也需要接受啊众教会做他的祝福。蒙特利尔可以祝福旁边的教会，我蒙特利尔故事还没讲完嘛，你怎么也不信嘛。蒙特利尔现在有180，有英语的，有华语的，还有法语的，这能不能信呢？多少年以前王伦去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教授嘛，他怎么会得着任正非这样的，我都不懂。你是在蒙特利尔得救的吗？他怎么得着你的，我也不懂啊。大概都是教授，所以教授得教授啊。哎，感谢主，你看这个羡慕就好了。他一看，哇，这种生活太好了，这种存在太有价值了，他羡慕了，你就可以劳苦，你的劳苦和他的羡慕是要成正比的。哎，那现在你能不能相信呢？现在180了，我很信呢、啊，很快就200，很快就200，就成为啊加拿大第二大的教会了。反而我告诉你啊，做这个做那个做这做人数加不上去，人数加不上去。但是这种很生机的让它这么涨啊，这么涨，我照顾人，我照顾弟兄也照顾人，比如说王牛照顾任牛，任牛也就照顾别的弟兄啊。他们和赵同就又同心配搭，三位负责弟兄嘛，是不是？这三位负责弟兄同心配搭，一同来照顾弟兄。他们比如说照顾15个弟兄，这15个弟兄又去照顾弟兄，这个马上这个整个的教会就活泼化了，生机化了啊。那么这个一处地方教会，这个蒙特利尔那种情形，就应该是我们的祝福，大家应该跟那个地方学。他们也没有什么声音，你们那也不错。Indianapolis 那个特点就是也没有什么声音，有的地方得罪一个人，全球都必须知道。损失了5个人，没有一个人需要知道，这个搞不得。他也没有什么声音，他们就是这么老老实实、忠忠心心的服侍。我觉得最稀奇就是， 你们盖了个会所，我不知道。哎呀，我这一面来说很喜乐，一面来说很生气。喜乐，哎呀，盖了个会所，生气，怎么我不知道？当然你可以讲，朱总你不需要知道，我是不需要知道。那真是，一个地方到那儿去，你们几个家就劳苦了，劳苦了就是十几个人，加到你刚说昨天说是七八十位啊，哎，十几位加到七八十位，有五年六年吧，
七年
了，那也许再过两年就一百多了，现在好像开始突破七十位嘛，啊，那么开始这个英语的门也开始开了嘛，有一些美国弟兄。懂了，管他是黑的、白的、黄的，什么都是，总是进来了嘛。这一种情形好，所以像这个 Indianapolis 那种祝福，许多教会就应该学了。旁边就应该学，为什么他们这样有主的同在，有这种祝福？所以啊，每一个地方教会可以成为附近教会的祝福，也可以接受附近的教会做他的祝福。众教会之间呢，需要彼此常有交通。最好有点规划，为什么有规划呢？太灵感式，有时候就不知不觉忽略掉。比如说中国人有个清明节，这以前我们都不太懂嘛，要清明节干什么？要扫墓嘛。后来慢慢就懂了，你会不知不觉就把这件事忘了，但是每一年他提醒你一次，该去看一看那个墓地了，这是很有道理啊。当然美国的墓地维持都非常好，所以不是那么重要。美国大概也没有清明节。
国殇节是
阵亡将士啊。但无论如何，弟兄们呢，人是需要提醒的，有很多节气就是提醒的。所以你这个众教会之间的交通也需要规划啊，什么蒙特利尔怎么做，奥特瓦怎么配，奥特瓦怎么做，蒙特利尔怎么配。他这种有一点规划的交通啊，有祝福。还有呢，众教会中各种不同生命层次的圣徒们，可以彼此鼓励，同德帮助，同德成全，懂不懂？我那有五个信得救的，你这里有十位信得救的，旁边的教会也有三位信得救的，我们就把这个信得救的找在一起啊，给他们一点的成全。这一个教会他做不出来，众教会就能做出来。所以啊，这是第二个。再下面一点，大多数的地方教会啊，都是同工们所产生并扶持的，或者是借助附近教会移民而有的。这教会不会的像孙悟空嘛，石头里蹦出来，它这个产生是有原因的啊。譬如说这个奥特瓦教会啊，它是最早就是 Roy 在那儿劳苦，就得着了这个灵灵姊妹，就那么一个姊妹啊，然后再借助那个姊妹就开始有聚会，它是有原因的。这个蒙特利尔教会，它是伦敦有一个弟兄移民到蒙特利尔去，懂不懂？那这个多伦多的教会，它是东方有些弟兄移民到多伦多来，后来在多伦多主开一点门，得着了很多白人弟兄。有一段时间白人比中国人多啊，后来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注意啊，就把它糟蹋了，这很可惜。有些地方非常好。哎，你反正记得这么一句话，所以这样的第一个啊，一个健康的地方召会必须会取用工作，就是同工们的丰富，是工作生你嘛。既然是工作生你，你要注意工作，要会啊取用工作，就是同工们的丰富，要享受他们的扶持，接受他们的带领，这个是相对性的。但是怎样呢？这也与他所在的区域同工们呢、啊，同心配搭，工作是区域的，对吧？你一定说得非常清楚，那工作是有区域的。保罗用这个话，主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懂吗？今天主把这个量给我，就是在我的界限之内，我就在这个界限之内来劳苦。那这是他这保罗服侍的区域，工作是有区域的。所以这个弟兄们呢，要学习啊，要和你所在那个区域的工作尽量的配搭，这是一个健康的情形。第二个呢，在一处处地方教会，在工作配搭的过程里啊，也要会仰望主的祝福。换句话说，不要说我交给工作了，你们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这个不行。因为教会是在你们手里的，工作是来帮助你们的，工作不是来取代你们的。所以当工作来帮助你们， 弟兄们应该敞开接受帮助，对不对？接受扶持。但是另外一面呢，自己还得会仰望主，自己还得会寻求主。第三个，一个健康地方召会啊，必定能祝福工作，也从工作得帮助。这个祝福工作不是件小事啊。工作怎么来？工作的产生是和教会息息相关的，对吗？比如说在这个大湖区有这样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现在产生比如说70处的召会，对不对？当然有的召会并不是我们这个工作产，像芝加哥它就是南加州直接移过来的，但是大多的召会都是个工作产生出来的，这个工作产生也扶持这些召会，所以这个召会和工作会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两个，第一个啊，每一个同工啊都需要长的。有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你是同工，因为你是同工，所以你就圣经一定清楚，真理一定清楚，什么一定清楚。我告诉弟兄，没有这个事，同工就是弟兄，不过因为他不带职业就是了，对不对？那这个同工啊，他是需要长的，召会要和工作配合，能够让同工们成长的。不知道听不懂不懂的意思
啊？
这个第二个呢，同工生活是有需要的，所以召会在经济上啊要扶持这个工作。这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同工需要长，所以召会需要啊跟工作配合，让同工们成长。假如说每个教都喜欢讲朱弟兄啊，最好你搬到我们那儿来，那也没那么多朱弟兄啊。但是你要让许多弟兄长成朱弟兄这样，那就得时间了嘛，那个过程了嘛。所以说教会要敞开，向工作敞开，让同工们帮助同工们来运作，配合工作，叫同工们长。而长到后来，慢慢这个越来分越显明啊，这个同工对众教会的祝福就越来越多嘛。另外一面，在这个过程呢，就是扶持他们，特别啊注意这个经济啊，然后呢。下面啊，要会取用资源。第一个，取用假日做资源，这很有意思。台湾呢，本来是上6天班，后来改成5天了。大陆是6天班还是5天呢？大陆现在也是5天了。这个台湾改成5天的时候，改的小气，它没有大陆，大陆是很大方，那的确是个大国家。所以，比如大陆什么，每一年有3个休假日，每一年，我很佩服那个，这个比美国还有魄力。全国不上班，你能不能相信全国一个礼拜不上班，连两个周末是10天呢？鼓励全国的人到全国旅游，那真是不得了，那真是不得了。一看后叫你就是尊重他，就是这个国家有魄力，做什么事都有魄力。台湾小里小气的，那就哎这个礼拜六不上班，但是又舍不得，就隔周一次，隔一周礼拜六不上班，下一周礼拜六上班。美国有时候也小气，有个地方讲，哎，我们公司现在规定礼拜五可以不要穿西装，可以穿 casual clothes， 啊，所以大家都去买，礼拜五就各种衣服都出现在办公室了。我看也是小气，不穿西装就不要穿西装，不需要礼拜五不穿西装，懂不懂？这个台湾小里小气，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弟兄们一听见，哎，隔周就一个礼拜六，马上好多礼拜六就拿来用了。他就是利用假日做资源。如果啊，这个弟兄们会这个政府的假日拿来好好用，这个机会是相调的。这个就是什么？最好和这个工作有个好的配合。比如我就问弟兄们，明年这样的时候，假如主带领，我们是不是再这样聚？但是你知道那个缺点吗？就很多圣徒这样一个周末啊，应该是可以大家一块儿出去搭帐篷啊，什么度假都可以啊。那个谁啊，今天那个 Troy 教会就没有来吗？他们就是这个周末去访问多伦多嘛，所以也不错。这个就需要考量了，如何用假日做支援。但是我知道是这样啊，明年的这个时候，那个房子应该是会盖好的。那么我们这个设施可以稍微扩大一点，扩大不了太多，可以扩大一点点，因为这个住处啊，扩大一点，我们的会所会舒服一点，那么池塘也会多一点，钓的鱼是小一点，因为那边的鱼一定很小的。这个弟兄们呢，如果年年都是服侍弟兄都能在一起， 有几天就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追求，好好的交通，对众教会是有益处的。阿门吧，阿门。所以啊，比如说用假日做支援，还有呢用特别的设施做支援。有个弟兄有个家，比如说啊，在南加州这个克利夫兰区的一个弟兄，他跟黄明哲一样，也是做 chiropractic， 美国人，做得很发达，就在半山呐、啊、买一个大房子，大房子这个山上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对不对？如果有个地方有这样一个房子，它又是敞开的，这个常常弟兄们就应该到那儿去嘛，它是一个特别的设施嘛，懂不懂这话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有这个房子了，我们在那里有那个房子了，如果再盖一个房子，它也是个特别的设施嘛。如果在加拿大，在 Montreal 和多伦多的中间也能有这么一个地方，哇，多好啊，好不好啊？请你来负责。真好啊，四贤牛，那真好。你看他们也有1500啊，那里有1500圣徒啊，宗家有1500圣徒，1500位圣徒，他是需要这么个地方，不一定要太大，不一定要像这里这么大，但是一次50，一次80，那么常常不同的弟兄在一起相调交通，多好啊！就要这个特别的设施做支援，要取用众教会丰富做支援。这个王弟兄，对不起，王弟兄啊，王就应该到众教会去交通交通。为什么忙出要孟福？他主的恩典，那你去你就讲为什么主有恩典？主的恩典应该是大家都有嘛。是不是啊？那为什么这个蒙特利尔他是有祝福？比如说他们这次交通就不错，他们很注重同心合意，记不记得你们每一个起来都强调同心合意，因为同心合意主祝福啊，这是好啊，这是对嘛。众教会中的丰富是多的，有的弟兄他很能读圣经，那就依着教会走嘛，帮助大家一处处教会读圣经嘛。教会不可以闭关，但是教会不可以失去独立性，懂不懂？这两个这是要平衡的，要取用众教会的丰富做资源，要取用工作的丰富做资源。现在这里开始有一点，因为这个设施有了，所以这个门徒营现在我再回来说，我们要把门徒营扩增出十种营，什么门徒营啊、追求营啊、申言营啊、禁止营啊、福音营啊、祷告营啊、生命成长营啊，甚至于这个负责营啊，我们这个就算负责营，这各种的营，这是工作的丰富啊，能够帮助一处处的教会。然后要会取用本地有职分比较显明的弟兄做支援，连你本地都要。但是你这里就注意啊，特别是本地要注意啊，不要使用他们过于他们所得的成全。我就想起在台北，在台北有两个大阶段，一个阶段就是突然这个福音潮流出来，记不记得有个地方是神偷大王啊，他是台湾这个小偷最会偷东西的一个，就神偷大王啊，他这个悔改了，然后就卖冰淇淋，啊，他就全岛走啊做见证，我也听过他这个见证，哎，这怎么，哎呀，的确感人。但是呢，你要注意啊，他就是一个资源。但你要注意，如果没有人陪他，光这样用他，到后来这个人也不好长，所以后来好像也没有留在教会中。那是真正的神偷大王，他写了一个见证。我们有很多福音见证的，那个福音见证有一个郑大强，他是灵魂会出窍的，这个灵魂会出窍有一天给高射炮打下来了，他是感觉啊，然后就昏迷不醒。昏迷不醒，后来大家就传福音给他，他这就描写灵魂出窍啊，那很有意思，看什么，看自己啊，看别人啊，他在打坐的时候啊，他真的会灵魂出窍。先是台南教会的负责，后来是高雄教会的负责，后来他得了老年痴呆，我到高雄去看他，他突然认出我了，他还没有忘记他是负责的，他就拿一张纸写朱弟兄三天，懂不懂那意思？就你来带三天聚会，朱弟兄在外好好好再写写，要来，我说要来，因为我知道他并不清楚，因为他完了以后他就忘了，就是在那个老年痴呆这里，他还说他是个负责弟兄，又碰见我，又想起 我开特会嘛，这样主弟兄三天，这个弟兄他那个病是很自然嘛，他就长得好，他这样灵魂出窍高射炮打下来，你去读那个读读很有意思，都印成书的，这个神头大王啊，还有他很多，还有什么尼姑啊什么，这都是资源呐、啊，都是资源呐、啊，对不对？这个也许业余刚军应该退休上校，成为全世界的服侍者，就各地教会走走。我们中间现在有一个是我以前的长官呢、啊，通信署署长，我在通信署做少尉翻译官，他年纪恐怕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还年轻啊。啊，有一天我说你在通信署，我也在通信，你做什么？他我做署长，我马上敬礼。我那次见署长吓都吓死，我说少尉啊，他是个中将啊，中将。他就应该这个各地走走做做见证，哇，这个做的已经成功了，做到署长了，署长就是军长了，等于署长了，做到军长了。但是啊，想还是信耶稣最有益处，他并不是全世界的，但是应该培养这样的弟兄，你也可以啊。我是教授，两个博士，写了多少书，还后来还这些资源应该众教会来用，懂吗？我们现在太多资源都埋没掉，就放在那儿没有用它。但是你注意，你要成全他。他说那个摩顿康啊，就是个流氓。流氓，我记得我回去，他就带了一批流氓信耶稣。这很有意思，这真的很有意思。他讲话都很特别的，他们讲话是哈，要是我以前就把他修理了。这种话我们讲不出来的，他们就讲得很顺当。哎呀，以前我就把他修理了，现在有耶稣了。哦，那时候他们这个传福音传得很热切哦，带多少人得救啊！很可惜，当然这几个都没有长好。神头大王和这个牟弟兄，其实牟弟兄你们应该认识啊，就是多伦多的牟弟兄的大哥，就是哎牟顿康啊，就是多伦多那个牟姊妹的大哥。那时候我回台湾，我看他传福音传得很热切啊，很可惜是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陪他祷告，陪他读经。叫他不光是传福音也有主，所以你注意教会不能光用人不培养他，懂不懂？要是那时候培养他了，今天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无论如何，在下面啊，在生命里谨守啊，这不以带领自居，懂不懂？这个要认识教会产生的源头，懂？这个教会怎么来的，要珍惜那个源头。不要就说既然是我带的啊，我们来带，不要这样，这样对教会对你都没有益处。甚至于我愿意这样说，就不要以带领者自居。如果我的父亲天天跟我讲我是爸爸，你就知道有些东西不对了。做父亲就是父亲嘛，他不自居是父亲，儿女自然尊重他做父亲。一个服侍弟兄，他在圣徒中间的显明是很自然的嘛，大家就尊重你。我就举这个像王正义弟兄，大家自然尊重嘛。那像这个多伦多那个 David 王弟兄身体并不好，可是大家见他都尊重，因为他就这么个人嘛啊。所以啊，不要自居，要活在主面前，因为活在主面前呢，就显出一个情形来。第二个，不利用任何人事物来巩固我们的地位。哦，这个对许多来说就觉得哪有这种事，是有的，懂不懂？是有。有人就劝我朱弟兄啊，今天这个局面这么难呐、啊，你要跟谁联呐、啊？你要跟谁合纵啊？联横啊？我告诉你，我们的服侍出乎主的，就是出乎主的。你合纵联横干什么？不要利用任何的人事物巩固我们的地位。要认识教会是生机的，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是生命的，懂？它很自然嘛，我就这样服侍嘛。第三个。不凭资历来尽职，就是不要说我已经服侍主20年了，信主，不要不要，要不断的有现在的主。资历不可怕，资历变成资历而没有现在的主了，那就很可怕了。今天我有主，叫做现在的基督，现今的基督，懂不懂？啊，这个今天我有主，现在我有主，所以我服侍。那这个多年的培养啊。就变得非常有价值了啊！末了，要为羊群谨慎，为自己谨慎。无论你生活生存，谨慎一点。 不要随便找到一个学校一个 iTunes 就跑了，也不要随便找到一个职业就不见了，那就是不谨慎。要为着羊群谨慎，要为着自己谨慎。阿门吧，阿门。我想交通这些够了，我盼望弟兄们啊，你啊注意这些，因为它都是观念的东西。但是告诉你，你要服侍，你必须是这样一个人啊。那也许主怜悯啊，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次，因为这个时候是蛮合适的、啊、还有一次还是服侍的弟兄们，盼望那个时候你们每个人又生了两个。如果你每个人生两个的话，那明年我们就是300位了。 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多厉害？所以并不容易啊，但是你一定要操练。我每一周一定要照顾10个人，我写出名字来，我周周来打勾，最少我也就是很软弱什么的，我也跟他电话联络。你如果肯这样，主会祝福你。求主怜悯我们啊！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这样的交通。